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第六到第十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一些解经家把第六章看成是保罗对于教会行政和教会生活上一些零星的训诲，但是如果我们读经小心仔细，注意保罗所用的连接词，我们会发现这不是零星性的教训，不是保罗拉拉扯扯地提了许多事，其实正好相反，保罗所写的书信都有极强的逻辑性，而这些逻辑的背后正是保罗看为最重要的原则。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处理在以弗所教会那些做奴仆的圣徒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保罗鼓励他们要留在蒙召时候的身份，就是在奴仆的身份上照样操练自己，达到敬虔，以显出神的荣耀。保罗他自己是这么教导，他也要提摩太一样的教导。接着在第三节一开始就是一个连接词，如果 if， 如果有人传不同的教训，保罗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样的教训，但如果根据逻辑我们可以推定，就是要让这些做奴仆的圣徒能够脱去奴仆的身份，这样他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当然这些做奴仆的圣徒都很欢迎这样的教导，但要这么做必须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这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若不革命，若不流血，若不诉诸暴力，几乎不可能达到。所以保罗就称这传这些道理的人是假教师，他们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要帮助这些做奴仆的圣徒，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最终在意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真教师是用主耶稣基督健康的话来帮助人生命上可以成长，又用使徒们敬虔的教训帮助人活出一个彰显神荣耀神的生活。若不教导健康的话语和敬虔的教训，只是在外面上有一些敬虔的外貌，而里面没有生命的实际，这样的教导都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是非常得罪神的。接着到了第六节，保罗就以另外一个连接词然而开头，就把第六节接到前面的思路，从敬虔带出知足，而第九节又以一个但是开头，就带出那些不知足而想要发财的人，他们会有怎么样可怕的结局。对于今天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处理的是贪财者，就是在教会中有一些贪财的圣徒。接着十一节到十六节是另外一段，十一节又是从但是做起头，就带出正面的鼓励，怎么样做一个属神的人。而十七节到十九节开始对那些富足人的人说话，十七节是以命令句开头，这个开头方式和第一节用命令句对那些做奴仆的人说话一样，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完整的思路。保罗从那些做奴仆的人开始，带出他们要敬虔，再带出他们要知足，最后就带出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是对那些生活中有缺乏的人说的。而接着十七节到十九节就反过来对那些生活上富足的人说。知道了保罗在这一章完整的思路之后， 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份，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和合版说知足的心，其实原文并没有心这个字，就是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当然这个相对应的就是第五节那边讲到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些人他们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今生的好处，但最终他们就要丧失真理，而整个人都被败坏了，得着一些今生暂时的，却丧失那永远的福分，实在是得不偿失。在提摩太前书一直很注重敬虔，我们知道敬虔是一个人从里面的生命成长开始，而到最后在外面显出神的荣耀来，这不关乎他的身份是什么。但如果他的身份是奴隶或者是一个穷苦人，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仍然有缺乏，所以保罗在敬虔之上又加上了一个知足。知足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认知和自觉满足，因此呢，他对外面的事物没有渴望，对外面的环境没有要求，这是一种自己觉得安适满足的心境和状态。因为他认识神所安排的各样环境对他来讲都是上好的，因为他确定神真的是爱他，并且神为他预备在环境中的人事物都是最适合他的，因此他完全可以知足。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就是有极大的福分。什么极大的福分呢？在四章八节那边保罗说，在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敬虔加上知足会有今生的祝福，也会有来生的祝福。什么是今生的祝福呢？因为敬虔加上知足，他对世界上的事物不再有渴望与贪图，因此他不会汲汲营营的卯尽全力去追逐这些世界上的事，因此他也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挣扎与痛苦，在今生他就可以经常享受安息。什么是来生的祝福呢？因为他不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世界上的事物，反而他把他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属灵的追求上，因此他生命能够成长，以至于成熟，在他身上显出敬虔的光景，在来生他要得着上好的赏赐。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那里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你看不到的才是永远的。这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它才有永远的价值。敬虔又知足的人，他们是追求永远，他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接着七节八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敬虔加上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这里讲的很像旧约传道书所说的话，我们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地上的一切如捉影如捕风。旧约的约伯在一天之内失去他所有的，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他这么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日子的写照。神人摩西的祷告在诗篇九十篇也这么说，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我们一生的写照。因此在十二节就带出他的一个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在神面前都是算数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上好，我们也就可以在地上 用那本来是虚空的年岁换取在永远那极重无比的价值。因为我们是空空的来，有一天也会空空的去，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到那一天什么都带不走。因此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够了。有衣就是有遮盖，这包括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包括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住的地方。有时就包括食物和各方面的供应，让我们能够维持基本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生存。这个样子我们就应该知足，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带不到永远去。每一天神召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放下一切赤身而去。而相反的，如果你不知足，有了还要更多，尝过好的还要更好的，结果就带出你欲望的无底洞，这让你永远不能够满足，让你经常就觉得还是缺少那么一点点。而这个缺少就让你终日汲汲营营，诚惶诚恐，成为一个想要发财的人。而第九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想要发财的人，他经过什么样的步骤，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结局。第九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些想要发财的人大多是没有钱的人，他们想要发财却是得不到，但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这些想要发财的人多落入了撒旦的诡计。撒旦设计了一个极大的局，把整个人类都框在这个局里面，当然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偏偏不让他们得到。而撒旦的设计是从他们心中的欲望开始，让他有一些想要。这世界是握在撒旦的手中，撒旦创造了许多的潮流，女人的裙子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男人的领带从窄变宽又从宽变窄。造成这许多潮流的目的，不过是要挑起你心中的欲望，让你动心。动心是第一步，一旦你心动了，他就开始他的第二步，就是引诱。你受了引诱，心中觉得喜欢，你就把你自己投进去，就全心的去追求。结果你越追求越迷惑，最终你就陷入了迷惑之中，甚至于到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追求。接着就是他第三步的诡计，就是让你沉溺而不能自拔。他用你的欲望编织了许多的网罗，一开始是出于无知或者出于你的好奇，但你对他完全不知道。一旦你陷进去在网罗里，你才发觉原来这对你有害，但那时候你已经出不来了。基本上每一个落入毒品的瘾中的都是这么开始的，开始好奇，觉得尝一尝没有关系，我可以马上放下。如果尝一尝，到后来变成天天尝，到后来就陷入毒品的瘾中，你根本出不来。而它的结局就是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从让你心动，接着让你被引诱落入迷惑，第三步让你沉溺在它的网络之中不能自拔，而最终带下来的结局就是败坏和灭亡。其实这些是撒旦设计的诡计，但我们很多人都在撒旦的局中而不自知。撒旦所设计最大的局就是用钱作恶。其实宇宙万物本来都是神所创造的，而这宇宙万物本来都根据生命，根据神所定那些自然的规律来运作。但是人堕落之后，撒旦从一人入了世界，而他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他就把神所创造的万物都系统化起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世界。他系统化的方法就是把神所造本来让人自由享用的万物都标上了价码。撒旦就所用的工具就是钱，钱的本质是恶的。耶稣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1节到8节，那里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他用主人的钱为自己买通朋友，他的行为是不义的，但耶稣夸他做事精明。接着在16章第9节， 耶稣就这么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告诉我们，钱财本来就是不义的，而钱财呢是要用的，它真正的用处呢是让你结交朋友，用钱财来跟人建立关系。到有一天这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时候钱财无用呢？哪一天你闭了眼，你睡了，这钱财对你就不再有用了。但是你用这个钱财所建立的关系，如果这关系是建立在永远生命之上的，这关系仍然存在。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你建立的那个永远的关系能够把你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原来钱财是用的，它的本质是不义的，但是它要被使用而不是被积累。好比说你在银行有个账号，开始往里面存钱，存了1000块，就是一个一后面有3个0，你一直往里面加，有一天后面加到了5个0，加到了6个0，你还不满意，甚至于又加到7个0或8个0，有一天前面这个一就是你自己倒了，一不见之后，不管后面是6个0、7个0、8个0，都一样，都归零。所以钱不能积，要用。那为什么钱财的本质是不义的呢？因为它是撒旦的工具，撒旦用钱财来诱惑人。路加福音16章13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原来撒旦知道，人一旦爱财，这个钱财就会成为他的主，就会成为他侍奉的对象。撒旦就是用钱来抢夺人对神的侍奉，所以钱财的本质是恶的。接着第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钱财虽然不义，保罗并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根，而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钱财本质虽然不义，但如果你不积存在自己的手中，而用在对的人和事上面，借着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为自己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在永远里是有益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9节到21节那里所说的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把手中的钱奉献出去，让自己积财宝在天上，借着地上不义的钱用出去之后，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这是非常划算的。所以钱财的本质不义，它的使用却是有益的。贪财呢，和有钱财不一样，贪财是你没有却有非分的妄想，却热切追求想要得到，大多数贪财的人大概都得不到，可是你的贪财却成为万恶的源头，因为你贪财就中了撒旦的诡计，第9节的那个循环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动心了，你被引诱陷入迷惑了，而最终你沉溺了，陷入了网罗而不能自拔，代价的结果就是败坏和灭亡。甚至于有人相信蒙恩得救了，也可能因为贪恋钱财，结果呢他这个人就被引诱离弃了真正道，这里原文是 faith， 是偏离了他的信仰，结果呢他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原来他的愁苦都是自找的，他是自讨苦吃，用各样的愁苦痛苦把自己刺透。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看清楚钱财的本质以及钱财的功用，让我们学习敬虔加上知足的功课。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贪财是万恶之根，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敬虔加上知足，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都是我最适合我们需要的，帮助我们不陷入钱财的网络里， 反而能够使用钱财来结交朋友，把自己的财宝积存在天上。祝福我每天的生活能够有一种知足的平安和喜乐，花时间和精力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帮助我生命能够成长，在我身上能有敬虔的表现，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